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吗？圣经提醒我们呢，真的要常常为这个世代来祷告，以至于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今天在法国刚刚发生这个恐怖袭击，我相信很多人都关注这个新闻，是不是？那目前已经有将近150几位的人质已经被打死，当局还在继续的这个抢救的中间。我们真的看见这个世代的不安，虽然我们处在香港，看似暂时比较安逸比较稳定，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好好的为这个世代来祷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一件不可少的事。生活中间呢，有很多事情呢容易被我们看重，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呢是在不经意中间被我们被忽略掉。那有的忽略了呢可大可小，有的忽略的呢，我们中国人讲一失足怎么样，可能会成千古恨。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看棒球啊，香港大概不太喜欢看棒球，对不对？我以前在学生的时代是打棒球，我很喜欢打棒球啊。那台湾非常著名的很多职业棒球啊，那美国呢有非常著名的大联盟啊，职业棒球啊。那么如果你喜欢看棒球的话，你大概会注意到这一点点的新闻。很多年以前，美国的世界职棒大赛呢有这样一个消息，很有意思的。他每一年国家联盟跟这个美国联盟呢，他会所有的队伍比赛完以后各推出一个代表，然后来争全美国大联盟的总冠军。这个总冠军呢是7战4胜。那么这两支队伍，华盛顿跟这个纽约的洋基队呢，打到最后是3-3，所以决定性的第7场的比赛。结果在第7场的9局下半呢，双方打成平手，非常的精彩。如果你喜欢看球的话，这个时候呢，华盛顿的球员呢，他上场大棒一挥，挥出一个全垒打，再见全垒打。棒球我们叫再见全垒打，也就是说后面的洋基队已经没有希望了。眼看呢，全美国那一届的总冠军就要落入华盛顿队，结果没想到这个棒挥出去以后，这个选手跑到终点的时候呢，裁判判他 out。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看不看棒球？你们好像不看棒球的哈，好像没什么反应。我告诉你，他忘了踩一垒的垒包。在棒球有规则的，你如果没有踩到垒包的话，你是出局的。这个选手打了一个创世的一个再见全垒打，可是就是因为太兴奋太开心，忘记踩那个一垒的垒包。对不起啊，棒球的规则你知道，他不可以回去再踩一次的。裁判判他怎么样？出局。用一句话说叫煮熟的鸭子怎么样？飞了。重不重要呢？那这场比赛在职业棒坛里面一直是脍炙人口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如果你喜欢，你上网就可以搜得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不可少的事。今天我们来看启示录这一段经文呢，这是主的使者做这样一个吩咐，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7星和7个金灯台中间，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当然在这里很清楚是主在教会中行走。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如果今天我们读经只读到第3节的话，弟兄姐妹，你给以弗所教会打几分啊？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评委的话，你觉得你会给这个教会打几分？打满分。没有满分大概也有98、99分，是不是？这个教会太完美了。 这个教会你看看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们劳碌忍耐，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注意，当这个行为这个字呢，不单单讲到做的一些工作而已，是讲到这个人他生命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特质。也就是说，他不单单只是外表的现象，而他内在也是这样真实的一个表现。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们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也就是说，这个教会从整个层面来说，无论是他们在信仰的执着，对真理的认定，还有他们在侍奉上的劳苦，各方面呢，大概都是怎么样，非常完美的，非常标准的。各位，今天你来教会，我不晓得你用什么样一个心态来教会。在教会我们都希望这个国语崇拜我们能够有更多人来认识主，所以我们很努力传福音，我们很努力邀请人，我们很努力办一些活动，我们很努力办一些布道会，我们很努力想尽办法。好，教会虽然这是一个广东话教会，但是有国语的崇拜，我们就希望能够多邀请一些在这个社区好能够说一些普通话的人能够来参加这个崇拜。我们很劳碌，我们很勤奋，我们很努力，我们很尽一切的力量来做主的工作，好不好呢？当然很好，当然很好。好像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不单单是努力的工作，而且这个教会对真理是非常看重的。可能这个教会过去啊，这个教会你知道，以弗所这个教会是得天独厚的，知道吗？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如果你了解圣经，这个教会曾经有几个著名的传道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好，使徒保罗曾经在这里，有没有？在《使徒行传》那里，亚波罗曾经在这里，使徒约翰也曾经在这个地方，启示录这个时候。想想看，一个教会有这么，如果我们用这样说哈，全世界最著名的牧师在这里牧会的话，哇，这个教会与有荣焉呢，知道吗？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如果今天这个教会我不晓得香港最著名的牧师是谁哈，可能是以前是老一辈是滕敬辉牧师，可能现在是我不晓得哈，梁嘉玲院长，我不晓得。如果是他一个最有名全香港举足轻重的牧师来牧会了，很多人会慕名而来，知道吗？很多人一定会想来听到。所以我相信以弗所教会一定是很努力传福音，尽心的传福音，努力的传福音，而且呢在真理上把关的很紧的。圣经为什么说呢？圣经说你们不能容忍恶人，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也就是在这个教会中间可能有一些鱼目混珠的，可能有一些看似真的其实不是真的，有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教训。诶，你发现没有，这个教会他们懂得分辨。弟兄姐妹，你懂不懂得分辨真理？今天如果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到你家去敲门，他说我是信耶稣的，但是我跟你有一点点不一样，你们的耶稣很好，我们也讲圣经，各位你懂不懂这些异端邪说错误的教导啊？过去这一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在地铁站有很多的牌子树立在那里，有没有？知道叫什么吗？叫全能神啊。这个全能神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这个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一个异端，这个叫东方闪电。你知道全能神在讲什么吗？你知道东方闪电在讲什么吗？各位，可能我们都还没有以弗所教会这么的精准，可能我们对真理似懂非懂，可能讲哎，好像对又好像不对，哎，好像对又好像不对，我们自己会很容易在这个真理里面被迷惑掉。但是以弗所的教会不是这样，他们能够分辨，他们能够抵挡这些错误的教训，他们真的很劳碌，他们很努力做主的工作，而且呢他们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个并不乏倦其实和合本翻的不是很好，不是说他们不会乏倦，而是他们真的不觉得疲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做主的工作会乏倦的，知道吗？哎呀，烦了，真的不想做了啦。这个叫乏倦，你知道，有一种倦怠感。好像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没有倦怠感。各位，如果用今天教会的标准， 我要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我一定心满意足啊！有这么强的同工，有这么好的队伍，有这么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夫复何求啊，对不对？但是你看圣经怎么说？来，我们看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也是今天下午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一件事。这件事是一件不可少的事。主的使者在这里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们怎么样？来，一起来看，你们一起来念，来，就是怎么样？哎，一起一起，就是什么？好，你们念新译本没有问题，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为什么圣经特别强调这一件事？为什么不是说你把起初的那个热心离弃了？为什么你不是说你把起初的那个忠心离弃了？为什么不是说你把起初那个信心离弃了？哎，各位，信心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各位，重不重要？哎，你们不要睡觉啊，我讲到是希望有反应的哈啊。而没有反应你会睡着的啦，知道吗？但是我讲到你要睡着也是不容易的，知道吗？各位，信心重不重要？
重要。
忠心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约翰在这里完全没有提到你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起初的什么爱心离弃了。我自己在思想，为什么约翰这么强调爱？主的使者，神所看重的是什么？教会中间一个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原来就是那个爱。那个爱是什么？各位，那个爱是什么？当然很多解经家说，在这里所讲的是对人的爱，还有对上帝的爱。我同意的。但是，什么叫对人的爱？什么叫对上帝的爱？各位，在这里不是在检讨我们没有爱，把那个起初的爱，什么叫那个起初的爱？如果你谈过恋爱，你大概有那么一点点的经验。有的时候你回想你跟你的亲爱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你的老公、你的老婆，在当初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那个时候那种的感觉，那个叫起初的爱。那个爱是非常单纯的，那个爱是没有任何的目的的，那种爱是一种取悦的力量，就是你要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对方来怎么样喜欢，是不是？所以爱是一种什么？爱是一种取悦的能力啊，明白我的意思吗？爱绝对不是一个名词，爱是一个什么？爱是一个有行动力的，爱是有动词的。好，老婆大概最，我常常喜欢问老婆最喜欢听老公说一句话是什么？哎，哇，你们说话都没有，我爱你。哇，你老公就这样跟你讲的，是不是？我爱你。师母也很喜欢问啊，哎，你爱不爱我啊？他是专门挑我看报纸的时候问我。我正在看棒球。各位，爱绝对不是一个名词，原来爱是一个动词。原来很重要一点，弟兄姐妹，侍奉、热心、工作，这些都好，但是这些没有办法取代什么？取代我们对上帝的那个爱。今天你来的教会聚会，或者你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原谅我说啊，你的聚会、你的侍奉都没有办法取代一件事情，就是你对上帝的那个爱。你对上帝是不是还有那个起初的爱？我一直在想，什么是那个起初的爱呢？后来我自己在想，原来这个起初的爱不是人的爱。约翰不是在告诉我们，启示录不是在告诉我们，哎，你去想想那个你最初那个爱是什么爱？不是的，原来那个爱是什么？原来那个爱是上帝的爱。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说，圣经有一句话说，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上帝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而死，记得吗？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什么显明了。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会爱的，知道吗？我们充其量会爱谁啊？爱谁？爱自己嘛。你爱不爱自己？你真的爱自己了啊，女孩子真的很爱自己。出门前，哇，我的女儿，哇，我又在那等，我说拜托啊，现在我学乖了，我现在等到最后，等他们快出门的时候我才穿衣服，知道吗？以前我傻傻的先穿完衣服等，哇，左等也不行，右等也不行，出门嘛，我这边还差一点，哎呀，哇，我们很在意啊，我们很爱自己的，对不对？我们很体贴自己的。但是这个爱，我相信不是人的爱，这个爱是什么？这个起初的爱是什么？这个起初的爱就是十字架的爱。除非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面，要不然我们不会明白上帝的爱。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很想爱，对啊，圣经告诉我我要爱啊，我要爱人，但是我一看到他啊，广东话叫什么？顶起唔顺啊，对不对？对不对？是啊，圣经告诉我要爱嘛，但是我就是不喜欢爱，我就是爱不下去。好了好了，对了，我要爱了。你发觉没有？我们那个心里没有办法自发的产生一种能力，为什么？因为那个爱不是我们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是我们听很多爱的功课，我们也圣经也会背诵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我等等，我们都讲很多的爱，可能彼此相爱这些信息，可能在教会听的太多了。但弟兄姐妹，除非我们真正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面，要不然我们不会明白什么叫爱。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就是回到十字架下面，重新认识那个爱。爱绝对不是一个名词，各位，爱是有一种生命力，爱是有一种取悦的能力。各位，你怎么知道你爱不爱上帝？有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你愿不愿意讨上帝的喜欢。当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你会不会有一个意念说，上帝啊，我做这件事情，我愿意讨你的喜欢，虽然我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愿意讨你的喜欢。如果你常常有这样意念的时候，各位，你的侍奉，无论你是大是小，你是在讨上帝的喜欢，你不是在讨人的喜欢，明白我的意思吗？讨人的喜欢很容易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讨人的喜欢很容易的，我只要做好，对不对？表面功夫做得很好，哇，好叻，好吗？啊，你好厉害啊，人家会给你称赞。但弟兄姐妹，讨上帝的喜欢，所以保罗说得很好，你们服侍不要只是在眼前服侍，好像服侍人呐、啊。你们要服侍什么？好像服侍主一样。各位，爱是什么？爱是我们侍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啊，不可少的一件事。今天下午请你记住，不用多，只有一件事，就是爱，就是爱。你可以自己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现在可以问自己，或者你回到家你还是可以问自己，上帝啊，你这么爱我，那我爱你吗？那这个问题没有人替，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替你回答。我很喜欢保罗说一句话，他说：“若有人爱主啊，这个人是主所知道的。”明白我意思吗？我很喜欢这句话。原来我发现我爱主，我不需要去敲锣打鼓。哎，你看，你看，我很爱主。你看，你看，我讲道。哎，你看，你看，我做很多的工作，我很爱主。主啊，我爱你。唱诗歌，主啊，我爱你，唱得很大声，唱得声嘶力竭。真的是爱主吗？不一定。若有人爱主，这个人是主所知道的。你可能默默无闻，你的个性可能就是不太说话，你可能就是静静的。但弟兄姐妹，你爱主，主知道你的心，明白我意思吗？盼望我们能够一起学习这一件不可少的事情，爱主。接下来你看，约翰在这里他说，你们怎么样让这个十字架的爱能够重新的被点燃？我们常常说这个爱啊，是需要这个爱火是需要不断的被煽动，不断的被点燃。不是我们里面没有爱，弟兄姐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你里面没有爱，我们里面一定有爱的，要不然我们不会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里面一定有爱的，要不然我们不会 唱诗，不会祷告，不会赞美，因为我们里面一定有爱。但是这个爱可能随着时间，随着环境，随着我们的家庭，随着我们的工作，随着各方面，随着我们的子女，我不知道，随着这个世俗很多的因素，让我们这个爱怎么样，慢慢慢慢冷淡下去了。所以约翰说什么，在这里主的使者在这里提醒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怎么样离弃了。那怎么样恢复？各位，怎么样让这个爱能够重新的复原？怎么样让这个爱能够重新的回转过来？请你们看下面的经文，他说，所以应当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里有三个字，如果是你的圣经，教会的不用哈，如果是你自己的圣经，你把它圈起来。第一个，想。想，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命令时态，现在的命令时态。原来怎么样让这个爱重新的点燃起来，怎么样让这个爱重新的能够被眺望起来？各位，要回想啊。你知道我们常常容易忘记，我们的忘性永远比我们的记性好，明白我的意思吗？各位，你想想看，上帝在你过往的年日给了你多少恩典啊？你说，哇，太多，我不记得，好多哦。能不能列举一两个？好像我们要绞尽脑子，哎，好像为什么？其实不是没有，是很多，是忘记了。我有一个同工啊，很可爱，他自己有一本簿子，这本簿子呢叫恩典簿，恩典簿。所以但凡他领受到上帝的恩典，他就把它记下来。感谢主，今天我去教会，哪怕是细微到一个地步，比方说我今天我去教会，有一个妈妈看见我，给我鼓励，感谢主，这个鼓励是一个恩典。感谢主，我今天忙的没有时间吃饭，教会有一个妈妈为我准备了一个便当，她知道我没有吃饭，感谢主，一个便当是上帝的恩典。各位，每一个事情你都把它列下来。后来她告诉我，她说不行不行，他说我不敢写了，写不下，知道吗？太多了，太多，比起我们回报上帝的恩典，那个叫什么？不成比例啊！如果用一个商业的名词，很有意思，叫不在一个档次上面，知道吗？你完全没办法比的啦。各位，如果你去想上帝在你生命中间的恩典，我不晓得你信主有多久，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不知道。各位，上帝在你生命中有没有恩典？我相信一定有的。你有没有去回想？你会不会常常回想上帝的恩典？当你软弱，当你灰心，甚至当你觉得埋怨上帝的时候，各位，可能那个时候恰恰好是你需要回想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在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要思念主的爱，是不是？思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的爱。那个思念是什么？你们要想，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思想，为的是什么？纪念。那个纪念就是想念，就是思念。各位，你会不会想念上帝的恩典？你会不会回想去年我曾经遇见一件差不多过不去的事情，上帝帮助我，让我能够平安的度过，上帝的恩典。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恩典，大的事固然是恩典，但是我告诉你，大事有大事的恩典，小事有小事的恩典。你会不会回想？第二，除了要回想以外，他说怎么样？要悔改。哇，这个字很厉害。这个悔改啊，也是一个命令时态。圣经要我们悔改。各位，你有多久没有悔改？你说我有悔改啊，我信耶稣的时候就悔改了嘛。我向耶稣承认我的罪啊，对不对？但我不是问你信耶稣那个时候有没有悔改， 我是问你，你上一次悔改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哇，唔记得哦，好久了。那表示说，在这过往的一段时间，感谢主啊 ，You are perfect， 你完全没有得罪上帝，你完全没有得罪人，你是非常好的，你是模范宝宝。哇，你不好意思讲，哎呀，讲得我脸都红了，真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完全的，每一天我们的话语，每一天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对主的心会不会常有一点私心，我们对人的心会不会常有一点自私，会不会有一点嫉妒，会不会有，我告诉你，我们里面啊，原谅我说啊，我们里面打开来啊，真的是不堪入目。有一节的经文我很喜欢，耶利米书那里讲到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各位，你不要误解哦，这句话不是对非基督徒讲的哦，这句话是对以色列的百姓，对上帝的子民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你不要看站在台上这个牧师好像人五人六，还打个领带还不错，我的心打开，我告诉你，一样有很多污秽的事情，很多不敢告人的秘密，明白我的意思吗？悔改。那个棒球球员错失了那个一垒，被判出局。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不是打美国大联盟的职棒，不是没有机会的，知道吗？那个球赛已经没有了 ，over 了，那一场胜利已经没有了。但是你不要怕，即便我们过去有一些软弱，有一些失败，有一些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出路：悔改。什么时候悔改？你注意，这个悔改不是慢慢悔改，知道吗？悔改不是一个过程啊，悔改不是那我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后天改一点，我慢慢改一点。各位，那个不叫悔改啊。悔改这个字啊，很有意思。我不晓得你们懂不懂福建话啊？我从台湾来，我会讲福建话、闽南话啊。这个回转这个字啊，在闽南话叫瓦豆邓，意思就是说向后转。比方我原来是向着黑暗，现在我向着光明，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回转不是我在这里慢慢修，哎，好像差一点，哎，不行，再修一点，再修一点，哎，慢慢，好像好一点，好像好一点，不是的，这个不叫悔改。很多基督徒以为我们慢慢就可以做好基督徒，错，这不是圣经的观念，明白我意思吗？我只有悔改的基督徒跟不悔改的基督徒，各位，请你记住，只有悔改基督徒跟不肯悔改的基督徒，没有那个所谓一半悔改一半不悔改的基督徒，知道吗？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要么你就悔改，要么你就硬着心不悔改，没有那个慢慢。你说我已经改来了，我那一点我已经改了，但是啊，我有一些实在改不掉，我慢慢来。是我们能够体会人的软弱，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就是悔改。可是今天在教会，原来我说我们很少在听见悔改的信息，我们很怕，为什么？哎，悔改了得罪人嘛，对不对？你要不要悔改啊？我告诉你，牧师最先要悔改，知道吗？谁敢叫牧师悔改？你们敢不敢叫牧师悔改？我说不行啊，我哪里那么胆呢？跟天借胆嘛。我告诉你，最需要悔改的可能就是传道人。想悔改，第三方面，下面说什么？行起初所行的。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什么意思呢？这是当然，这是针对教会说的。也就是说，教会在那个地方其实有建筑物，但是对不起，你已经没有任何的功能了。你的教会已经没有灯台了，知道吗？一个教会没有灯台是很可怕的。这个教会没有灯是很可怕的，知道吗？当然，这个灯台不是讲到这个发光的灯台而已，那个灯台是讲到上帝的同在。一个教会没有上帝的同在，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啊。这是以弗所的信息，你说严不严厉啊？你说只有一件事嘛？只有一件事啊？我其他都很好，我只有一件事啊。 上帝说不可少的就是那一件事情，爱，要想，要悔改，然后接下来怎么样，要行起初所行的。他说你们从哪里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几个词啊，回想、悔改还有行，各位都是一个现在时态。在希腊文这个字现在时态是表示继续不断的动作，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说我悔改一次就够了，不是说我想一次就够了，不是说我做一次就够了，诶，我做了，我悔改了，感谢主，不是的，是继续不断的回想，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在每一天生活中间行上帝喜悦的事情，就是爱上帝。我盼望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聚会，不单只是在参与这个地方聚会，也让我们的生命啊，能够被上帝的话更新改变，一件不可少的事。在你生命中，你最看重什么？你最看重的事，你一定会努力去做，对不对？除非你不看重他。你最看重家人的关系，你一定会努力的培养家人，在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对不对？你看重自己的健康，你一定会很勤力的去运动啊。虽然我师母常常说我该减肥了，对不对？啊，其实好像我自己有时候反省一下，我好像不是太在意自己的健康哈。啊，我常常说我没有什么保险，我有神保。啊，当然这也是骄傲开玩笑哈。但我的意思要注意，要注意。如果你看重什么，你一定会专注在这个事情上。各位，你专注在爱神的事上，你会不断的想，你会不断的悔改，你会不断行起初所行的，就是那个十字架的爱。所以接下来怎么说呢？接下来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原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蒙受一个更大的祝福。那个祝福是什么？各位，启示录在这里讲到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恰恰和创世纪第二章，记得吗？当上帝创造好伊甸园的时候，上帝为人预备了一个什么？生命树，还有一个什么？分别善恶树，有没有？很可惜，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失败了，他们没有吃那个生命树，他们去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树，以至于他们在罪恶的中间堕落下来，从此人就一脉相承，被罪所污染，受罪的影响，一直到如今。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上帝给我们吃什么树啊？吃生命树，知道吗？我们可以不必再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吃什么？我们吃那个生命树。在上帝的乐园里面，各位，我们吃生命树。你不要说这是启示录啊，那是将来我上天堂才去吃的，不是。各位，现在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吃什么？上帝的生命树。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地被上帝更新，因为我们里面重新，我们的坐标对准了，对准了上帝。各位，一件不可少的事，今天盼望这样的信息提醒你，在教会的侍奉也好，在教会的生活也好，盼望在我们里面千万不要失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对上帝那个起初的爱。我常常说基督徒啊，我们对上帝要有一个热忱啊，知道吗？英文这个字叫 passion。我们基督徒要有感染力，基督徒我们要有热忱，知道吗？那个热忱不是说整天疯疯癫癫，这个叫热忱啊。那个热忱是因为我们里面知道上帝爱我，所以传福音要有热忱。我们聚会唱诗赞美敬拜要有热忱。我觉得在聚会中，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当领师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全心的来赞美上帝，我们要用感谢的声，像诗篇说用大响的锣大声的拔来赞美上帝。为什么诗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哇，很吵诶。不是的，因为你里面很自然的会有一个那个热忱， 你看年轻人去参加那个歌星的那个演唱会有没有？看见没有？哦，那个韩国那个 K-pop， 哇，那个不得了，来香港，哇！我常常在想，你说哇，那个乱啊，为什么？那个里面他们你会发现那个年轻人的那个热忱被激发出来。如果今天教会敬拜是这样的话，如果神的子民是内心发自内心来敬拜上帝的话，各位，那个爱可以透过这样的 passion， 透过这样的热忱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生活中间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对上帝那个起初的爱；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面。不是我的爱，我再说，不是我能爱，乃是上帝先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想到原来不是我们能够爱你，乃是是你先爱我们。好像保罗所说的，因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可以为这位你曾经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我们恳求你继续用这样的爱来激励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让我们在忙忙碌碌里面，我们能够常常思想，常常想念你的爱，以至于每一次我们的敬拜，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蒙主的悦纳。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献上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阿门。